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走出自己的修炼路，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这是我第四次参加瑞士德语区法会，每次写心得体会前都不知从何下笔，感觉没什么头绪，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写好。向内找，发现拖延也是懒惰心，是求安逸心的一种表现，只想做自己觉得容易的事情，稍微有点难度的事就要往后放。我还发现在做三件事方面，自己也总是喜欢在舒适圈里按部就班的做，对于不擅长或者不喜欢的事就会找各种理由逃避。在28年的修炼路上，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依赖父母同修的看护和帮助，很少独立做决定，也养成了不愿意过多思考和分析事物的习惯。可是当我自己组建家庭之后，又有了小孩，责任和问题也多了起来。我不仅需要平衡好修炼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还要承担起带好小弟子的重任。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年讲法中说，将计就计。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也许是师父巧妙的将计就计，引导我走出自己的修炼路，在这过程中修掉各种人心，做好三件事。一，改变自身的修炼状态。我先生是常人，又是化学博士，深受无神论和科学思维的影响，他虽然支持我修炼，但是对于大法中的一些超常的现象还是半信半疑，因此在跟他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经常碰壁，感觉很难说服他或改变他的观念和看法。起初我还抱着结婚以后慢慢引导他走入大法修炼的想法，但是等我真的脱离了父母，来到海外跟先生单独生活以后，我发现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先生是个善良传统的人，他特别顾家，对我也很体贴，下班帮我做家务，周末休息的时候会做饭。从谈恋爱到结婚，我一直是用情在对待我们的关系，在情的作用下我非常撕裂。做三件事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个大法弟子，遇到事知道用法来衡量对与错，守好心性，凡事向内找。可是当我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又变成了常人，享受人中变异的情爱，不符合我的意愿了还会耍小脾气，追求人中的浪漫和幸福，完全不是一个修炼人该有的状态。我常常感到内心不安，却又不知道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状态。其实也正因为这个情，阻挡着他进一步走进大法。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一直精进不起来，就不断地安排不同的同修点化我。我悟到必须先从学法上突破，要保证每天学法的数量和质量。当我发出这个愿望之后，很快就有同修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每天早上一起通读转法轮。我非常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心里也开始逐渐踏实下来。刚开始读法干扰非常大，早上只要我一起来，孩子很快就醒了。那时候孩子还比较小，醒了之后会大哭，或者让我站起来抱着他走。为了不影响同修学法，刚开始的几天，我几乎是全程抱着他读完一讲。后来孩子慢慢适应了，我也跟他经常讲妈妈每天学法的重要性，他也懂事很多， 早上学法的难关总算有些突破。在练功方面，自己也一直做得不够。一旦脱离集体修炼的环境，自己就很难长期坚持下来。师父经常点化我，比如早上五点左右会自动醒来，或被孩子翻身弄醒。有时候耳边会环绕着练功音乐，可是周围并没有人播放音乐。或者早上做梦，梦到有人叫我起床，或者梦见我先生打我腿被惊醒。可是不争气的我，总是在安逸心的作用下无动于衷。坚持一段时间的早起练功又懒了下去，只要松懈一天，后面就很难再捡起来。自己也是很苦恼。对于修炼人的基本素养，学法和练功，我怎么总是不能恒心坚持呢？看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有弟子提问。弟子，毅力、意志力是先天带来的，天定的。弟子意志力不强，咬咬牙下决心努力能好几天，但不能长久，很苦恼，不知悟在哪里，努力学法背法还是没提高。是因为想通过学法提高意志力本身就是求，还是学法仍不够？如果根本原因是不珍惜自己，还有救吗？是，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来。原来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法的珍贵，虽然从小得法，却还是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部分迷失，尤其是受党文化和无神论的熏染，让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来源和使命，在常人中不能时刻保持理性的正念，所以就很轻易地被人心带动往下拖。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我也找到一位同修和我每天晚上一起线上练功，虽然中间偶有中断，但是互相的督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修们互相促进，一起学法练功，对我的帮助很大。不知不觉中，我发现家庭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二，在家庭观中修去情。随着个人修炼状态的改变，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平衡修炼与家庭生活中经常走极端。最开始是完全以家庭为重，美其名曰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其实是被安逸心带动下的借口，没有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我意识到了之后，又走入另一个极端，把自己每天都排得很满，经常忙到后半夜，家务也没时间整理，跟先生也没太多时间聊天。他经常讽刺我，不上班却比他还忙。因为我只是一味地做事，并没有重视跟先生讲真相和日常沟通，导致我每次要出去做正式法的事，或者需要他带孩子的时间太长，他就会抱怨我没时间陪他和孩子。有一段时间项目比较忙，晚上和周末他在家的时候陪孩子玩，我就去电脑前工作。有一个周末，我忙完项目，接着又去参加大法活动。回到家后，先生就开始和我冷战，说话爱答不理，脸上没表情，明显感觉到他心里的怨气。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向内找，守好心性，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善。表面上没有跟他一样冷脸相看，并主动关心他，但是心里还是不稳，觉得很苦很累，苦于他不能像同修那样理解我，支持我做大法的事情，感到孤立无援。那天晚上我主动跟他谈心，才知道那段时间他因为过敏性鼻炎，再加上工作强度大， 晚上睡不好，白天经常头痛，身体总是觉得很疲惫。他又一次向我提出能不能辞去媒体的工作，多帮他分担一些家务和专心带孩子。我想先生的一系列反应一定是我的心出问题了。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会安排好时间，希望能减轻他的负担。我开始思考，如果真要我在修炼和先生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会怎么选呢？答案无疑是修炼，这是毫不犹豫的。那既然师父安排了我们在人中可以修成圆满，就一定有可以走通的路。我没走好，肯定是我还有没意识到的执着，法没学好。那为什么我总是走极端，而不能平衡好三件事跟常人家庭的关系呢？我看到了那颗肮脏的有求之心。我做好三件事的目的是希望有一个宽松和谐的家庭环境，希望得到先生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在利用大法，用心不纯。我还看到了自己那颗强烈的求名心，别人对我冷漠或者生气，总是触动着这颗心强烈的浮动，还有对先生的情和依赖，忘记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才是最重要的。我下决心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不断地修去名利情，用师父的大法来要求自己，把它当作众生一样看待。这一世的因缘也是为法而来，不能同化大法，将来都留不下，我不能被它拖下去。我的主意是必须要精神起来，同时也针对这些人心和干扰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悟到自己以前在实修方面做得不够扎实，没有真正理解修炼的严肃性，一边想修成光耀无际的佛道神，一边还享受着宇宙的垃圾堆中获得的肉体上的感受。我必须从一丝一念上重视起来，不能再被各种人心左右了。做好三件事肯定是没错的，错的是我的出发点和用心。在生活中的小事上，我也注意克服懒惰心，家务随时可以做一点，不应该积少成多，平时尽量做到保持家里干净整洁，或者在孩子上学的时候抽空打扫卫生，晚上做好可口的饭菜，多考虑先生的口味，不糊弄事。在保证学法练功和项目的同时，多花一点时间跟他聊聊天，真正从内心关心他。我也变得更平和了，不那么容易被他带动了。看到他遇到困难或者身体不舒服，我不再像以前一样用情去看待，而是悟到一方面人有业力就会遇到各种磨难，另一方面他不能像我一样幸运地成为大法弟子，为他感到惋惜。我会尽量用法中悟道的去开导他，但内心不再被他牵动了。在生活中的小事努力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保证三件事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圆融好家庭。当我的出发点摆正了之后，慢慢地他也放松了下来，还主动帮我分担带孩子的工作和家务。他不再抱怨我出去做正式法的事了，很多时候也都能跟我配合。有时周末我带孩子出去参加集体练功或者集体学法，他就在家把饭菜都准备好，看到我在线上读法，也能配合帮助孩子洗漱换衣服，听到孩子能完整地背几首红吟，他也由衷地为孩子赞叹。三，带小童修中提高心性。儿子今年三岁了，他很乖巧，一岁以前几乎很少大哭大闹，只是对我的需求很高。我知道转生到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来源都不一般， 肯定是为法来的，我有责任好好带他在大法中修炼。可是那时候由于自己的修炼状态也不够好，没有摆正修炼和照顾小孩的关系，经常是学法练功被中断，很长时间也没有形成规律。时不时的有同修来与我交流，分享一些如何带好小同修的经验，也会指出我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太过纵容，不能坚持原则等。我没能珍惜师父借同修给我的电话，求明心和妒忌心的作用下，让我不能冷静思考同修们的建议，表面上接受，心里时不时的有些排斥，甚至还觉得畏惧，觉得同修们并不知道我的难处。每个孩子的性格和成长方式都不一样，我也学不来呀。后来随着学法的加强，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妒忌心、不能让人说的心、求名的心，还掩盖了求安逸和懒惰。我把孩子当作自己不能精进的借口，别人指出我的不足时，我经常用的解释就是我因为带孩子太累如何如何，或者孩子在吵闹影响我如何如何。我找不到固定的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也是因为孩子小、睡觉不规律等等借口。孩子是来跟我一起修炼的，不应该成为我的绊脚石，我怎么就不能内心坚定且负起责任来呢？事实证明，当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修炼状态时，孩子都很配合。我才意识到之前都是人心障碍着自己不愿精进，浪费了很多时间。我开始带着孩子一起背红吟，在他旁边读法，有时间就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有时候也给他听一些明慧广播小弟子的交流，还有干净世界上的传统文化故事。晚上练功时间到了，我也不再苦恼如何先把他哄睡着，而是告诉他，妈妈要练功了，你自己在旁边入睡好吗？他总是点点头，然后翻来覆去一会儿就睡着了。最近他偶尔也想和我一起练功，不想睡觉。我就放师父的教功录像，然后和他一起练。第一次跟我练动功接近20分钟，对我鼓励也很大，也是在提醒我不要懈怠，要坚持每天练功。我一直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但是在这过程中也暴露了我很多执着心。比如孩子在公共场合突然尖叫，我就会特别紧张并生气地制止他，因为我觉得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在看我，触动了那个脆弱的面子心。在1岁半到3岁期间是小孩自我意识发展的阶段，对于简单的不可以已经不会服从了，而是需要变化各种方式的讲道理去说服他，这就触动了那颗求安逸心。我常常感到心力交瘁，不喜欢讲话的我现在每天要费很多口舌和精力去给他不断的讲解，如果孩子不听或者反复在一个问题上太久，我就会感到灰心丧气。仔细向内找才意识到我有个依赖心和有求心，觉得只要孩子以后能在大法中坚持修炼，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会被大法纠正过来，我只需要引导他走入大法修炼，其他的事师父都会有安排的。这个想法听起来好像没错，但背后隐藏了很狡猾的依赖心和诱求，好像我就不需要付出什么了，孩子就能像衣服一样被洗衣机洗干净。这也是一种走极端，师父也多次讲过要教育好孩子的法，我不能把本该自己负责的事情都推给师父呀，这也是我必须走好的路。我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真正的为孩子的未来负责，也开始用比较简单易懂的语言给他讲一些我理解的善恶因果、提高心性的法理。他虽然似懂非懂地听着，却能很快在下一次的实践中联系并运用。 我也感叹小孩子的灵性真不一般。有一次经常和他一起玩的小朋友不想从我们家离开，一直哭。他就安慰这个小朋友，然后开始给小朋友背诵红吟，苦其心志。这个小朋友瞪着眼睛看着他背完，看着他认真又稚嫩的表情，小朋友的妈妈也觉得很感动。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是我不断提高心性的过程，我需要探索和证悟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而不是盲目的去照搬照抄别人的做法。同修们的宝贵经验，我需要对照着向内照，看看我的差距在哪里，我为什么还没达到大法对我这一层次的要求。我不能只学皮毛而不提高自己的心性，因为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也观察到孩子也有一些心性考验，比如他特别想要吃某个东西的时候，去超市通常是卖完了，还有他高兴的忘乎所以时会突然摔跤。他心里期待着去学法练功，有其他小同修陪他玩，往往那天就一个小同修都没有。我以前会有些心疼，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就让他修去欢喜心、贪吃的心，好像有点于心不忍。后来我悟到，这是用人情来衡量，没把他当作小同修看待。其实越早打下修炼的基础越好，而且孩子明白的一面是什么都懂的。我需要在生活中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智慧地去启发他的佛性，不能纵容和助长他的魔性。我也发现，在跟孩子分享法理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重新思考修炼的意义和方式。在解释师父的诗词表面意思时，我也悟到了更多的内涵。很惭愧自己没有时刻铭记修炼的严肃性，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正法时间的延续也给了我更多的机会走出自己的路，师父也指引我在修炼上更加成熟。我会努力带好小同修，和他一起在修炼上更精进，更快地修掉各种人心，利用一切机会多救人。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与保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分享和帮助。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学法学法学法，学法给了我实修的力量，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学法学法学法，学法给了我实修的力量。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学法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学法让我走上了一条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在过去一年中，我开始用心学法，也从自身的变化中体会了法的内涵。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大法弟子，什么才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该做的。第一部分，学法让我重新走回修炼的路。很多同修曾问过我是什么时候得法的，说起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惭愧， 因为我足足浪费了近20年的时间。我大概是在1996年左右得法的。在其后的2年中，我每天去北京中山公园集体练功点练功，也参加学法小组。然而，在1998年，当遇到名利关时，我根本守不住，不但没有能过关，反倒放弃了修炼。现在对照师父的法，回想当时，我根本就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既没有领会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实》中所讲的修炼是严肃的，也没有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学法实修。虽然平日去练功点练功，也读转法轮，可是没有用心去理解师父的法，在常人生活中也没能够把自己当修炼人去要求。也正是没有用心学法修心，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正念正行了。对照师父的要求，我那时怎么能算是个真修弟子呢？10年前，在同修的帮助下，凭借着自己一直未曾改变过的对师父和大法的根本的信，我重新开始练功，也重新开始读转法轮。然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所讲的，终是闻道，若存若亡。我顶多也就是个中士吧，很少看师父的经文，平常练功也只是在家里。我把修炼完全当成了个人的事情，没有重视学法，所以我也没有能够真正明白师父所讲的实修。疫情过后，我开始去练功点上练功，和同修一起学习转法轮。虽然开始注重心性上的要求，但与修炼人的标准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我也常常为自己不够精进感到烦恼和懊丧。后来在拜读了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之后，我这才真正明白，自己不重视学法，那又怎么能指望心性提高呢？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去年的瑞士德育区法会之后。在那次法会上，我听到了很多同修非常感人的心得体会，也正是他们给了我巨大的触动和鼓舞。我在会后给组织法会的同修写了邮件，谈了我从法会上所学到和感悟到的。在邮件中，我说，法会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在听同修心得体会时，我也在问自己，如果换做我，我会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我还告诉组织法会的同修，我从法会上悟到了3点。一，学法是根本。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该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我必须从法中寻找答案。二，发正念的重要性。参加法会时，当时的我并没有能做到每天发正念。一个是我还没有真正理解发正念对于救度众生和结束迫害的重要性。第二就是我也没有意识到发正念对于个人提高的意义。通过后面的学法，我也逐渐明白了自己正念不足以及很难提高层次的部分原因所在。三，走出去讲真相。在参加法会之前，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证实法的活动。虽然在练功点上也会做一些讲真相和弘法的事情，可是与师父对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和期待相比，那简直相差太远了。我就对自己说，我必须走出来，必须要像其他同修那样去证实法。那一次法会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实修。第二部分，学法让我成了正法时期的弟子。法会后，也是机缘巧合，在本地神运协调人的帮助下，我参与了神运在巴塞尔地区的推广工作。我与另外一名同修负责在巴塞尔地区8个镇发放报纸和宣传页的工作。发完所有报纸，我大概走了150多公里。在发报纸的时候，我心里也时常默默地发正念，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去观看神运演出，从而获救。这时，我切切实实感到自己像个大法弟子了。也是在去年年底时，我们德育区中国学法小组开始了每日的集体学法，我也成了学法小组的积极参与者。也正是这样的每天学法和每周交流，让我有了如梦方醒的感觉， 我也看到了自己与正法脱节的有多厉害。每读一篇经文，我都能从中明白很多东西，真正理解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该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做好三件事。学法也增强了我的正念，坚定了我助师救人的决心和修炼必成的信心。我意识到自己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对于在巴塞尔的练功点弘法效果不太理想的情况，我有了另外增加一个更靠近城市核心区的练功点的想法，并马上付诸行动。在增加每周练功次数的同时，我也改变了过去在练功点上等待路人的做法。在新的练功点上，每一次练功后，我们主动分发大法资料和向路人讲真相，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的人得救，真正践行我们自己助师救人的誓约。刚开始时，有的时候只有一两个人接受资料或停下来听我讲真相，我不免有点失望。有时我还会以貌取人，用人心去判断某个人是否有被救度的可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读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说的，大家知道，我们救一个人不难，难在邪恶的干扰与压力。对那一个人来讲，他能够明白真相，能够得救，实质上是一旦这个人得救了之后，他所代表的他背后的宇宙体系的生命全得救了。我立马明白，哪怕只是救一个人，可是其背后的无数的生命也都获救了，更不要说这个人有可能还是个上面下来的王或者神。同时我也在想，如果我一个人一个月能救一个人，那么一年下来就可以救12个人。如果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这样，那我们一年就可以救10多亿人。如果每个弟子每个月每年能救更多的人呢？这不正是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所期盼的吗？不也是师父所期盼的吗？有一次在练功点上，我和一位中年妈妈讲了真相，并把大法真相资料给了她。但不一会儿，不知什么缘故，她的丈夫却把资料还给了我。当时我看着公园里众多可爱的孩子在玩耍，内心突然涌上一种莫名的伤感。当大淘汰来临时，有多少众生可能还没有得救，那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未来呢？我就跟师父说，师父，请给弟子加持，让弟子随师救度更多的人吧。以前我在劝他人三退时，总能碰到一些亲人或者朋友找各种理由或心生恐惧而不愿退。最近我成功劝说了自己的姐姐和一位过去的同事三退。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你要认认真真仔细的像跟世人讲真相一样对家人去讲。我就把中国目前的局势和中共流氓集团即将灭亡的事实与他们在入党宣誓时所发的毒誓结合起来，告知他们中共灭亡对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我发现这样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很有效的。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我感觉每天都能从师父的法中有所收获，法在切实地指导我如何实修。一段时间后，我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以前走在大街上看到陌生人时，心里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在面对陌生人时有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也总能感受到他们的善和正的一面。在思考问题时，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或者各种关系时，我也能马上想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我会首先问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我该如何做？我做这个事情，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是正的吗？是在法上吗？这个事情，这些话，是否妥当？是否会对别人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遇到一些矛盾时， 我也一步一步地开始向内找，自己的进步也给家庭带来了善和正的场，家人也都受到了正的影响，家庭更加和睦了。第三部分，坚定正信，坚持学法，走好最后的路。各位同修，在我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和分享我最近一年学法的心得体会时，看起来似乎我与自己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我也意识到我自己对于法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不断提高，但我内心很清楚，至少在所认识的层次上我必须要做好。我也坚信不断的用心去学法，我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我有时心里会产生一些急躁情绪，通过不断学法，我跟自己讲，不管到了哪个阶段，我都要定下心来，不能有任何的浮动，坚持每天学法，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不要去考虑任何个人得失，也绝不让邪恶势力钻任何空子。我想对师父说，弟子一定会做得更好。我的得法和修炼过程就犹如一个人绕了一个大大的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重新上路。我浪费了这么多年宝贵的时间，错失了那么多救人的机会，我的确感到后悔和痛心。经过近一年的用心学法和实修，我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信念和信心。我知道，虽然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但是师父没有忘记我这个弟子，师父是慈悲的，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师父失望。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也再次感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